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四念住默学把它定一个分段的名字，叫做文会篇的最后一次圆满。那么既然名字为文会，也就代表这一段时间我们所整理的文字功夫啊，是比较偏重让各位懂得整个四念住修法背后的原理。那么这些原理呢，当然是借着瑜伽师地论，借着阿含经，借着各个前辈大德传承的文字法要啊，我们把它有一点像东拼西凑的整理，但是定调还是回归在瑜伽师地论的传承。那么引用各种经论的传承文字，主要是为了要证明四念住其实是一个普遍的成就圣道的法则。它是没有宗派，它也是没有国家别，它也是没有修行的领域啊，也没有社经地位，也没有任何种族文化的差别性。虽然可能使用的文字以及所整理的文法相广略有所不同，可是从这些文献资料法本的文字看起来，它应当是相当一致的传承，所以说它是个根本法轮应当不会错的。那么这也是佛从咱们大乘的说法是从华严经的法会圆满，但是看到声闻根基的众生呢，这些比丘弟子啊，如聋作哑，于是呢佛才为这些所谓的声闻比丘弟子呢三转法轮。那么这个因缘一直到了天台华严的中国佛教的判教，尤其是天台的判教又把它按藏通别圆啊，华严的判教也把它按照小史中顿圆排出整个对于它的论述。他的论述仍然是围绕在四圣地，仍然围绕在十二支缘起，只是菩萨乘又多加了一个修学的法要，就是六度四摄。那么广说呢，佛法的总纲应当就是四圣地、十二支缘起、六度四摄三大门。而这三大门呢，所应可的法印都是无常、无我、涅槃极境的三法印，顶多加上一个有漏是苦，这四个法印合起来其实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苦谛的四行观。那么这也贯穿三乘，不管是独觉或者是声闻，乃至于菩萨佛果，都应当印得过这几个法印。所以我们说以这个三法印来学习佛法，这个是印顺导师在他的妙云集所提出来的观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回归到三法印或者四法印来看整体的佛法，应当可以找到最大的交集。可是问题就在于，如果今天你走出法堂，你的妈妈问你说你在每天在那边忙什么啊，他说我学佛，那你说你麻烦告诉我学佛是什么啊，到底学什么，你应当回答就是学四圣谛，对不对？英文叫做 Four Noble Truths。 那么你妈妈就要问你了，那什么叫做四圣谛啊？啊，什么叫四圣谛，你怎么答啊？你有没有准备好要跟你妈妈讲的话答案呢？你绝对不能够把这个阿含经，你不能把瑜伽师地论，你不能够把中观论颂里面的四圣谛的定义讲给他听嘛？听不啊，听不啊。那我以下就举两种我的答案啊。广说当然按照天台的说法就可以讲成四种圣谛，在华严经呢更是有无量四谛啊，它的论述一层一层一层，有无量无边的论述组合的可能性。那你说这些东西是不是佛说？都一样是讲苦谛啊，都一样是讲极谛啊、灭谛啊、道谛啊。这道谛尤其指的就是三七道品啊，这些东西大家也都对啊，讲的文字都是这些东西啊， 只是里面的原理原则到底应当要怎么去诠释，就有了最起码以下这两个论点。各位听听看，第一种论点，哎呀，生命的现象没有一件是乐的，纯粹都是大苦之所聚集，这是苦地。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纯大苦聚的聚集相呢？哎呀，原来就是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啊，对不对？都是无明给予爱慧，造成这样子的惑业苦、惑业果、惑业苦，这样子的三障循环一缘，一直不断的辗转，对不对？头出头没，无有出起，这叫做极地。这样子的头出头没，因着无明贪爱的烦恼，对不对？业果相续，辗转受苦，无有一可爱之处，应当要立刻处理，对不对？应当要常观这一些东西的未患离，因为我未着在无所有的苦地，以极地为因，沉溺在苦地当中不能处理。当今我已经知道他的这么大的过患，说我应当立刻出离这个过患的漩涡。于是我要好好的修四念住，行在八正道，这所谓三七道品的道地路上，毕竟正得四沙门果。这是一种论述。第二种论述，各位再听听看吧。怎么叫做误入苦地？哎呀，从缘起的道理，从五蕴的观察，一切和合假有，纯是虚妄所作。所有这些轮回的大苦，虽然都不可爱，可是根本就是虚妄所作，虚妄所受。人本来可以不需要受这些苦的，由此误入苦地。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受这个苦，而为什么会陷入苦的漩涡里面呢？就是因为三种杂染。第一个，与自己的颠倒不自觉，空中挥拳，造业无数，于是如是因如是果，才有如此的循环。如在虚空当中本无所作，妄自作为，妄自而受，多么的冤枉，由此误入极地。既然苦集纯是妄作妄为妄受，本无所有，何能断？断为何？由此误入灭地。众生在此迷雾中不知出离，我如何能将这样子解脱自在的本来风光告与众人知？由此误入道地，由此行在菩萨道上，生生世世当众生解脱道的大导师，展现无边法身的功德。同样的误入苦集灭道师地，各位学长，你是哪一个？你是前者还是后者？你是前者还是后者？这是我在今天圆满的时候啊，要跟各位破题啊，开宗立宗，要跟各位谈的整个四念住。因为四念住只是个方法，只是个方法，他只是告诉你怎么样能够透过身受心法这四个法门，而念住于心，守护于心，令我的心不受烦恼的逼迫，对不对？由此清净三业，而能够证入四沙门果或者是佛果。那么至于证入的果， 声闻独觉都觉得有一个真实果位可得。大乘说，果只是三业清净，归给一切毕竟清净，本无所有，有也不过就是妄作妄受，观一切如幻，由此呢归无所作。在证入空无相无作，同样生三乘同证的三种三昧，同证一种涅槃，可是三种不同的论述。以上我只是简单讲出声闻的论述跟菩萨的论述，由这两大不同的论述而得出不同的体会。可是当初佛在菩提树下所开悟的缘起，所开悟的缘起，因为四谛是他悟后告诉给他的弟子行修出离正得解脱的方法，而他自己是在他这一生八相成道的过程当中，由种种的生老病死的流转生灭现象，自证涅槃，自证缘起而自证涅槃，开悟佛果的。所以佛毕竟是入于缘起甚深的体会当中，而成就了佛道。这件事情跟我们所谓三乘当中的必知佛或者叫独觉其实是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独觉又名叫做必知佛的理由。因为必知佛跟佛是在三乘道果当中唯一具备有自然智无私智的圣人。我们在经上也讲到必知佛他的智慧是高过于声闻，他为了要体现佛金刚树下开悟缘起的心路历程，他本应当也可以在佛座下法会当中听闻四谛法修学四念处而能够证得四禅门果，可是他不愿意，他不愿意，他在灭定定守护底下，在佛 无佛出世的时代，就在没有听闻文字教法的因缘底下自证缘起自证涅槃，同样成就无私自证的四禅门果。所以这样子的开悟过程其实是跟佛当初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在于佛的悲心，而独觉并没有。在经上论上对于必知佛独觉的形容都是完全没有悲心可言，因为他完全没有种什么说法的意愿，没有这个意乐心，他的自证境界唯显神通而已，因为他非常了知一切无所有，一切只是四大假合的视线，所以根本无法可说，所以他的神通来去挥挥衣袖，连挥衣袖他老人家都觉得多此一举，就缺那么一件为众生施设文字教法悲心的显现，就有这三乘道果的差别相。而他们误入的虽然都假说四谛或者说成缘起，可是因为他们的出发心，他们的动机，他们悟发整个解脱的因缘证得涅槃的因缘各个不同，所以由此就体现到佛所说的佛法生三宝都是因缘所生法。也就是说你能够自证缘起才是自证涅槃的正因，所以我们也才在下礼拜同样这个礼拜五的时间开始呢，要我们一起学习呢四念处当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缘起观。缘起观，因为缘起观的体会不同，那么你对于所证的四圣地的道理论述就不一样，而造成这些因缘果的差别其实都来自于出发心，来自于你为什么追求圣道的出发心。因为出发心的不同，于是你同样在听闻四圣地修学四念处的教法过程当中， 内心所自证的缘起不同，广狭不同，深浅不同。你怎么样把缘起的道理应用在生活，应用在工作，应用在洒扫应对进退之间，也都各个不同。比方讲，当你知道只要拿两根铁丝上下交相戳动，就可以开了一般的锁，你会怎么做？你会从此开始学习当小偷这一行，还是把它用来自救？当你没有带钥匙被锁在门外的时候呢，你不至于怎么样求救无门，而就开始用你知道这个方法把你自己锁在门外的那个锁啊给它撬开了。你会怎么用？同样知道缘起，因为你的动机不同，你的应用就不一样。你手上有一把刀，你作何应用？你是拿来做一道满汉全席年夜饭快到了，对不对？你有没有想在家里做什么菜给大家吃呢？啊，我每年一定做的一道菜就是佛跳墙。OK， 你拿刀子干什么？你的刀子是拿来砍人吗？是拿来当飞刀射人吗？或者来做什么事呢？这些事情本来也就无自信的存在，缘起的假合。所有一件事情都一样，诺贝尔他对于炸弹的发明也造成了，间接造成整个战争的缘起。可是因为他这个专利赚了很多的钱，现在在诺贝尔奖金当中最被看好的却是一个跟他的本次因缘相当违背的东西，就是和平奖。就是和平奖，像去年度的和平奖落在孟加拉一个微型贷款的一位慈善家，一位银行家手上。他钱不是贷给一般财团，一般的这个工商业，他的钱是贷款给市井小民，贷的5块、10块、100块，而这样子5块、10块、100块的微型贷款，却给他们20年、40年来还款。可是通常他们还款的时间都比他们约定的时间来得短很多。只要他从中得到了他生命的意义，找到他体现精进波尔蜜，为民造就福利，整个走在这条路上，他整个的收入复原的非常的快，很快的就把这个贷款给还掉了。而当今台湾发生多少金融弊案，只给那少数人在无所谓的五欲六尘的受用上装点那么多的所谓的账面财富，睡的一样是一张床，每天吃的是三餐饭。一个这样的观念不同，同样的缘起的道理，却造成天渊地别的业果相续。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为什么是道理，为什么是这个道理是真理，因为它既然是真理，善的循环是依着它成立，可是恶的循环也是依着它成立，染尽所有的因缘果建立通通是依它而成立。既然如是，佛法要我们悟的缘起，就是一切善恶循环共同最大的交集。这个交集令有心人造恶，也令有心人行善，毕竟成就解脱道。那你说我们搞通了这个道理，却一直不断的在传播这个道理，可是这个道理如果落在所谓大自在天魔的耳朵里面，他运用起这些缘起啊，所有佛法的道理，他就用来干什么？行恶，却用来行恶。 虽然他也逃不过因果的循环，但是他仍然可以自以为活在大自在这样子的福报天界里面。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福报？这福报不是他因果该有的福报，而是什么？吞淡别人的福报，占为己有，那么造成他生生世世与众生对立，征战不休，这样子的一个矛盾冲突的循环当中。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所以这世间永远都没有清净的一天。所以佛已经预计这个世界，因为它是个有为法，所以必然落到生住异灭、成住坏空必然的循环里面，这样叫做世间。借问这样子世间如何透过任何有为的造作令它成为净土，可能吗？你除了当它是个教材之外，请问怎么把它建设成净土？谁可以把它建设成净土？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世间当做一个教材，当做一个道场，默学把它称为叫做选佛场，选出具有佛性的众生，愿意走向善的循环，同样借着悟发缘起而自证涅槃，远离一切有为的造作，毕竟证入不受后有，不但不逼恼众生，也不自己受逼恼，这样子恶力的菩萨道究竟成就佛果，顺着这样的缘起体现这样子的真理。而由这样子的结果，只要从善如流的人多，那么这些人聚会一处的所在就是净土，这些人所长养的眷属就是如来家。所谓的眷属不见得是生养的父母。我有一次听大宝法王的开示，他在2002年的开示，他说由于啊这个知母恩的大悲心的观修法要，有些人家里非常的悲苦，母亲是一个非常坏的典范，所以他每次只要思维到他的母亲，心就非常的怨恨，反而没办法起大悲心，所以因为有种种这样的因缘，所以他才把大悲心观母恩的因缘改成说，那个所谓的母恩有三种母亲，一种是生养你的母亲，一种是养育你的母亲，一种是教育你的母亲。凡是你只要能够受恩的对象，你就当他是母亲，以他做所缘来观察。我们今天为什么生养我的父母对我这样子的坏，也是因为业果相续。虽然我有这样子悲苦的遭遇，可是我仍然在亲近善知识，有机会在此生听闻到教育我无常苦无我空性正见的善知识，我把这三知识当作是般若空行母，这是藏传的说法，或者是佛菩萨示现为我所做的安排的教导。当我观察这样子的恩，而我回报这样子的恩，也学习我所受的恩，这样子的不断的回馈在一切有缘的眷属因缘，那么于是菩萨道就成立它的充分必要的条件。所有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看，都是一条道路，两种缘起，对不对？一个是杂染的缘起，一个是清净的缘起。而做这两种缘起，你到底会偏向哪一边？完全都是一念心而已。问题是心的自信就是无常，你这一念心染缘起，下念心净缘起，本来自信不相续。谁逼着你？谁掐着我们的脖子？非要背着过去的业果，非要把过去的串习一直不断的反复加行呢？谁逼着我们？谁逼着我们？所以这些体会，可能在你反复批读、 不管哪一种圣灵处的教学，不管哪一种法本，记住，都要观缘起，观你学法的缘起，观你今生的缘起，观你此时此刻这一个刹那，你心的体会，背后有一大摞环环相扣、重重无尽的缘起。这些缘起造就你今天的体会，也因此之故，你今天的体会不真实。你不应当把它执实了，要的其实就是清净的相续，对不对？唯有清净的相续，才能够做到所作已办，饭合以利，不受后有。杂染缘起的后有，既然后不复造，再不受逼恼，那么有余之身作何交代？当何所依？当何所缘？也应当是圣道行者应当要好好善知思维的事情。所以我们姑且不论几种传承之间的辩证，同样学一个缘起，同样悟一个缘起，同样证一个涅槃，特别要较量的是初发心的功德，特别要去强调的是那个增上益乐。那么名为增上益乐，就是不以少为主，就是要以众生为量，那么众生无边无尽，所以你就如普贤后面品所说的四种无尽，对不对？虚空无尽，业无尽，果无尽，那么所有一切法它的缘起就是无边无量无尽。心就图一个清净的相续，顺缘起，同众生而感，这样子的圣道，是大乘所说，大乘所教。姑且用半个小时玄谈这些东西，作为整个结束因缘的末学的论述吧。那么今天给各位发下去有一张资料，这个资料就是我在这个礼拜一啊，1月15号找到一个地方，我从法本上面所整理念诵，那么由李立在抄写，那么也感谢慧玲把它打字，他打得非常的好，字这么大，我完全不必用换眼镜就可以看得见，然后行距也够啊，总共有20个摄诵。那么为什么我把题目弄成叫做四念住摄诵20呢？那表示我以后可能会改写成摄诵30、摄诵40、摄诵50、摄诵60乃至80。因为你今天加入的元素、思维的材料以及你的念根、意念的能力哈，广狭可能个人善根不同，所以墨学再怎么简约吧，我想大概也不能够少于20诵了。所以我就把四念住的法要呢，摄就是整理，整理成寄送的文体，把它归作20啊，20个句子，每个句子呢4句，于是呢总共有80句，总共有80句。那么我们就刚才就请了楼上的淑芬呢，帮我们印了几份下来。我们今天呢在入文啊做最后总整理之前，我们先导读一下这4个颂啊，这四颗的颂，我总共把它分成安般颂、五蕴颂、缘起颂跟四谛颂4颗啊，用来整理我们整个四念住的法要。那么各位可能慢慢的会体会到，我们四念住不是应该有身念住、色念住、心念住跟法念住吗？可是听了半天，我怎么好像只有讲身念住啊，对不对？记住啊，身念住只要你发动开始观察专精思维，受念住就在其中，心念住也在过程当中，对不对？那么法念住不过归给一个无我空的结论，所以所有的四念住其实都从身念住下手，把五蕴当作所缘， 而透过缘起的观察，正成四谛，于中就有受念住的成分，就有心念住的成分，以及有法念住的成分。唯有看我们心的因缘，当你心呢、越细，你的闻思二慧越有栽培，那么你在修所成地，你在修慧的程度底上，你所可以体会到的受念处、心念处，乃至于可以直观法无我，你的智慧广狭深浅、直观现证的程度就各个不同。所以我唯有跟前人所教的一样，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受念处、心念处跟法念处属于思慧跟修慧的范围，所以墨学就以生念处为缘，以安般为所缘，跟各位来透过五蕴缘起正四谛的次谛，跟各位来讲说啊，讲说其实里面各位只要顺观缘起，受心法三念处自动会发起，心越细，所有的念处就一念一念相续辗转，自然就会有不同的体会。受只是在定的程度高低上自然发起，你只要离开身形的所缘，反观受的所依、受的自信、受的差别，受念处自然就发起。心只是在你对治、调伏乃至于观性空缘起的过程当中，了解一切空无相无作三三昧的体会，对不对？由它来体现悟慧，到悟慧明了无明处，到明相应处的两重缘起，所以它仍然也是缘起正观底下所体现出来的两重体会，没有别的。而法念处也正是缘起正观所提出来的无常、苦、无我，由此体现到毕竟空的法印，也只是这样子。中间唯有必须要另外特别提的，就是七觉知跟空无相无作。所以七觉知跟空无相无作是在我们修慧阶段特别要练的，特别要练的。所以当我们进到生念处的修慧实修阶段，特别要练习的就是七觉知跟空无相无作三三昧。我们用的法药就是我们今天本质上所谈到什么十六特胜卷三十二、卷三十三跟卷三十四，这些都是属于修慧的内容啊，修慧的内容。那文慧的内容呢，大体来讲都在我们所谓的二十六卷、二十七卷这个范围之内。那我把我们所学过这段文整理成这四科的颂，所以今天我大概导读过以后，你们呢在下个礼拜假定再来共同学习缘起观，这个礼拜之间你们应当要再重做一件事儿，就依着我这四科的四念处摄诵二十，你们呢把我们这段时间所学习过的啊，所学习过的瑜伽师地论的本文啊，重新抄一遍科句啊，然后呢自己好好的编排一下啊，编排一下，至少要把它读熟。我没有要求各位要全背，但是这二十颂请各位能背背起来，背不起来你至少就这么简单嘛，随身带着，旁边你就注记瑜伽师地论本文当中的一些注解资料，你自己去做，这个就是交给各位思慧的前行材料。你自己能够为这四念处摄诵二十做什么？做长行文，长行文就解释摄诵的。而今天长文在哪里？就在这里，就在瑜伽师地论本文当中。所以这个礼拜你们的功课就是以摄诵当作本文，当作寄诵的本文，然后呢用什么？用瑜伽师地论的长行来自己刻注刻句里面的瑜伽师地论的本文，然后呢把它批读注记在这个里面，自己重新抄录一遍，重新整理一遍。你多一次整理摆下来，再重新整理一次再摆下来。所以思慧我没办法教， 诗会就是你们自己的功课。等到你至少像我这么熟，把一些诗歌里面的法要，把你从其他的诗练出的法本当中所学习到的法要都好，把它弄得非常的熟了，你自己也可以改掉我的诗练出的摄诵，没有关系，你自己改，改成你自己相应能够思维跟道理相应的所有的记诵都 OK， 都 OK， 把它记熟，把道理反过来逆过去，专精思维，都能够要能够应和四圣谛的道理。你只要应得过四圣谛的道理，体现了这个无常法印、无我法印以及涅槃法印，你真实能够去了解苦谛的真理，是根本无作。你能够体会到苦谛这一切的缘起根本无作，如果你能够思维到这个地步，那么表示你各位的思会成功了，思会成功了。那么为什么我归作无作，就是我们整个入修会的关键，修会的关键就是透过七觉知的调练我们的心，然后证得什么空三昧，证得无相三昧，以及证得无作三昧。无作的意思就是说，生死轮回根本都是一个不必要妄受的因缘果，对不对？他的烦恼无明跟贪爱无体可得，灭谛本质天然。为什么佛的智慧叫做自然智，叫做无私智？因为这种实相，你只要把一切误会搞清楚了，认识这个实相，根本就是自然的道理，根本就是顺着自然的法则，你自己就可以明白的，不需要去学一堆的文字你才能够懂的。立根的人当下了无生，何愁次第可得，哪有次第加行这样子次第真悟，对立根人而言是没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所以慢慢当你把这些思维能够聚会一处，刹那刹那了自心不可得，你就不会随情妄作，对不对？证他一个无作，还他一个三三昧，自证缘起就自证涅槃。所有一切的开悟本应当是如此轻松自然，越体会越觉得哎呀，生生世世我的病三棒，天天我的病三棒啊。所以各位不妨在法住智的训练过程当中，所以我特别强调文会的这个过程。好，话不多说，我们简单的导读一下这二十颂。各位看到安般颂的四个出缘入出席，记住是以前一席灭，对不对？当作观察的起点，然后观呢，从风门，从空门到鼻门啊，那么入到身体内，然后呢，再随之习出，于是入习为先，出习为后，为出所缘，对不对？以这个出所缘观入出习，心再更细，会看到入习有中间空位，出习也有中间空位，习不入，习不出，名之为中间空位。在此就会有四个处处。所以他说取四处处矣，哪四个处处呢？入席、中间入席、出席跟中间出席，名为四处处。记住这些都是一种深处，意只是做了别，重点在深处，不是用眼睛看得见的，就是身体的一种触觉，所以名字为四处处矣。那么把这个四个处处的分别了之，和全数属为一，由此圣尽算，对不对？加一加一加一这样算，名为圣尽算。一乃至十数啊，一乃至十数，由一数到十，合二为一，合三为一，合四为一，乃至于合十为一，合百为一， 如果你本事大的话，还可以合千合万为一，这叫做胜进算。顺算没有问题了，转换数减一，减回来。为什么要减回来？图一个对字昏沉，对不对？顺算图一个对字调局，逆算图一个对字昏沉。所以从一乃至十数对字调局，把身把心沉淀下来，逆算回去就对字昏沉。因为你这样数久了，心就维系，维系就容易昏啊，容易沉默，所以要逆数回来。你能够清清楚楚的从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数回来，你心是应当保持明觉性，而且又比上一次顺数会来得更维系，更明觉清净。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经过九心住的四个内住、等住、安住、静住。有几个学长可能不知道在哪里齁、哦、如果你们是用了新文风版的话呢，在1005页啊，1005页有这几个心住的定义。如果你们用的是密勒版的话，密勒版的话呢是在第三册的2511页，各位不妨打开看一下吧。2511页，你们呢就在这里呢注记一下这个页码，自己回家把这九星柱的定义啊，简单的抄录到你的笔记上去，然后呢听听我以前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的解释，我这边再简单的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内住？就是把心抓回来，专注在你的所缘。你的所缘就是四个处处，对不对？入席中间以及出席中间有四个处处。当你从散乱位抓回来，内住在你的所缘上，这叫做内住。等住就是下一个念头还是相续念在所缘上，这叫做等住。所以内住等住是一对，就是当你初修定的时候，从散乱位把心抓回来放在所缘上的两个心念，由此不断的反复加行，就一直在内住等住这样子加行。当你心能够通过两个刹那继续相续住，那么就继续在等住加行。这个时候可能两个因缘，第一个因缘妄想调举生了，第二个因缘心攀缘散乱跑走了，或者是心沉默了不明白了，等到久久一段时间突然醒过来，哇，我刚才打妄想，对不对？再把它拉回来，这叫做安住，这叫做安住，再把它拉回来，不用去调回，不用去妄谈，就只要再把心念拉回来，放在入出席跟中间空位上，取向而住，这叫做安住。静住，静住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这样子念住在安般上面已经纯熟了，所以纵使有短暂的寻思相、散乱相、昏沉相，一旦知道马上警觉，对不对？你就会发现你今天的正念正知跟少许的妄想可以同时并存，你的正念不会远离，这个叫做静住。这样了解吗？那么接着呢舍算随习行，就是把到了这个地方，到了内等安静四心住的时候，你就可以舍掉了算数加行，改成什么？改成随习，改成随习，只是看着习入习出，不再数数了。你数数的心太粗了，你已经到了四心住，心已经够细了，不用再数数，就只要随习念住。这个时候随习行关键就在知习长知习短，对不对？留下前一个习入习出的长短觉知， 跟你现在正在入席正在出席的相，用三思心体觉一下，体觉一下，你就会有知习长知习短的体会。尤其在哪里？尤其在中间空位的时候，当你习长相，中间空位特别长，习短相，中间空位就特别短，几乎根本不站住，一下子习才刚刚吸满，噗又吐出来了，表示心很乱，心很粗。所以习短相是心乱相，习长相是心细相，这样子调顺即进住。调顺是对治你的攀缘心，你今天还会因为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或者内心起的贪嗔痴的念头，乃至于会分别到男生跟女生的相，这叫做攀缘十种相。你还有这十种相的攀缘心，然后在那边打妄想，然后还有八点档，然后在那边昏沉而住，这叫做调顺住之所对治。你要一警觉，你今天为什么顺着声音，你为什么顺着香味，心就跑掉了，你今天的安般所缘跑哪去了，对不对？跑哪去了？这个时候要呵斥，这时候你没有失掉所缘，你没有失掉所缘，但是在你正念所缘的情况底下，你会发现有色声香味触贪嗔痴男女这样子的相会同时而住，你要把这些相呵斥呵斥，这叫做调顺住。什么叫极静住？极静住就是你心中有一些寻思相，寻思是比刚才的攀缘散乱相还要更维系的一种思维，才刚刚起，才刚刚冒出头，哎呀今天晚上吃什么，对不对？今天做的真好，待会那只香一定要比这个更好，这个也是寻思相，这种相叫做不死寻思，调乱寻思。但你心才刚刚动念，你马上就要呵斥，你能够这么细的就呵斥，这叫做极静住，知道极静住。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很维系，如果这两个住可以安全过关，你不会调举也不会昏沉，你就可以审查习遍全身的相。整个所谓习遍全身，就是整个习入习出四个处处的全习相，你可以完全观察，尤其在中间空位，你心能够不散乱，你心能够不生寻思，不生调举，对不对？就这样子明觉看住，这叫做知习遍全身。你没有调顺住之所对治，你没有极静住之所对治，你能够安心关注在习遍全身，尤其在中间空位，心无寻思，心无散乱，心也不沉默，就这样子明觉关注，这已经成就到第六住。当你已经再也没有以上的攀缘散乱寻思调举昏沉这样子的心，久久了都没有这些五盖的心，这个叫做最极极静住。所以最极极静只是把调顺极静住的时间拉长，你能够拉多长就拉多长。于是进到八心住，专注一区，趋向哪里？趋向未到地出产，一心就让你的心这样子平等正直而住，专注一区，朝向出产离欲正观。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改修学不净观啊，在这边咱们稍微注明一下，专注一区指这个时候你已经心有力量，可以修不净观，心不散乱。在专注一区八心住发生之前，你都可能还会乱，所以呢不要太躁动，不要太动。所以这边说专注一区指你就只管这样的止住，可以开始渐渐断断的开始怎么样任运等持观。你过得了八心住，你就开始在等持心第九心住情况底下任运等持而住，就可以开始修观了。请在观的旁边 下面就写不净观，尤其是不净观，尤其是男众啊，尤其是男众，女众也应当要修。女众修的不净观跟男众修的不净观不太一样。男众的不净观，男众比较不会爱恋自己的身体，有些男众会了哈、哦，多数的男众是爱恋女色，所以他要对治自己的女色贪。女众也比较不会爱恋男色，当然也有人有了哈、哦。那多半的女众呢，她要对治的色贪是自身的爱恋。可是问题是，女众的色身本来就病苦多，本来就容易观不可爱，所以其实对女众来讲，不净观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妙老就说了，在他法云禅学院的经验，他发现呢，比丘尼啊，容易得出产，容易得味道地丁，为什么？容易离欲嘛。男众啊，心在欲这个心所上，在色欲的心所上，一定要修不净观对治。那不净观在什么地方修心才能够得力量啊？要在等持住，过了专注一曲的八心住。所以我刚刚讲的就写专注一曲止，对不对？你就只管心一曲，在定上面一直不断的用功，朝向味道地，朝向初禅去用功，止住心，就这样子平等正直而住。到达九心住等持心，你就可以等持运转止观二道。这时候你观不净观，离欲很快，很快就证到味道地顶，很味道地顶只要一发，很快就出产。味道地顶不容易证，但是很容易失去。到达初禅就比较有力量，到了二禅是比较稳定的。这个时候你就舍离一切的身形，你再也不用去观安般了，因为你这个时候一旦起不净观，如果身不净。五蕴非我，非我所。而过去我以为五蕴是出入习之所依，如果五蕴非我，非我所有，那么请问入出习依谁啊？如果无所依，不就落一个极尽身形而住吗？对不对？所以入出习不是身所作，你这个时候要观，可能。不是身所作，那是谁所作？身里面有一个心吗？也不是心所作，所以接下来就要看，它不是身所作，不是心所作，所以请在极尽身行住拉一条线到缘起颂第九记子的后面两句，一身并缘身，复一心缘心，这两句背后都要加上个问号。我的出入席难道是一生原生所做吗？而五蕴自心是空，不能作一，那么请问出入习何所依，何所缘？那么如果不是一生原生，那难道是一心原心吗？也加个问号。心就是被假称为我的那个东西吗？对不对？五蕴的色非我，非我所有，受想行识属心，它也非我，非我所有。所以最重要就是当你证得缘起之后，你会发觉一切的身所行，一切的心所行，都非我，非我所。何物可当情，直接就拉到缘起颂第十三记子的最后一句话，什么东西是我情执之所依，情即为我的那个东西到底在哪里？要默学直接几句话就好了。当你达到极尽身行住的时候，你就问入出席谁做，身做吗？心做吗？最后归一个无所依无所缘，对不对？无所依就是没有作者，无所缘就是没有受者，若一个无作者无受者，谁是宰主者？何物可当情？他就开工了，这就开悟了。你若真正有了解到这，都应该要开悟了。你就悟他一个无我嘛，悟他一个无我嘛。刚才为什么我打一下，就是因为我看你们大家都入到文字相里面去了，一打你们不就会回来了吗？ 你们医治吗？你们原治吗？如果你医治原治，眼耳鼻舌身应当属文字，和什么心什么身所做，还能够听到我拍桌子的声音？你是有两个心呢？你的心是 broken heart 吗？多体会一下吧，这样子就开悟了，这样子就悟四谛了。好，这是我跑快一点，就这样子讲完了。所以啊，关键在安般颂的极尽身行住那个地方，你悟不是身所作，那不是身所作，难道是心所作？一旦悟到无我我所，马上就何物可当情，就了了，就了了。好，这是安般颂的四个偈子啊，四个偈子啊，这个供给各位呢，你自己不断按照这个次第嘛，四个偈子不多啊，不多，你去体会一下。那再来看看五蕴颂。五蕴颂我也一样安排的四个偈子，所以在此呢，在此你就关了。那么入出席所依的五蕴，唯是四大能造所造色，这是色蕴，对不对？处因缘所生受，这是受蕴。由此因缘果报三界唯心想生，对不对？小想、大想、无量想，造作三界，扣掉了受、想、恶两种两蕴两个心所，余下来的49个心所，所以请在第六记的心所旁边就标49。